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看何西亚书，我要先做个认罪的悔改。我常常忽略了这段圣经，所以我从来没有做过很深入的释经。在何西亚书我教了圣经差不多20年，也没有很深入的去看。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圣经书的时候，我们就把重点放在以赛亚书啦、耶利米书，最多去到以西结书，加上但以理书就算了啊，其他的就看看的一些一片段。但我今年年初的时候，有人教会他说想请我讲一个圣经讲座，是3天的，他们指定要何西亚书。我就问他的牧师为什么一定要何西亚书，因为我要讲何西亚书我要预备很多的时间。然后他说是很重要的，我在神学院的时候老师说是个很重要的一卷圣经书。我说 OK， 我没有听过，好，我就去预备。为什么我们忽略了他呢？因为他跟其他的我们很熟的圣经书，在特别在新约里面引用的很多在以赛亚书的经文，我以为以赛亚书很重要，但其实新约里面也引用了很多何西亚书，这点我们看可以看一点点。那何西亚书在12先知书里面，就是我们的12小先知书里面，在犹太人的传统一路以来就是一卷很重要的一卷先知书，可能是它是很早期的作品，也可能是它比较长一点。但最重要的就是何西亚书基本上就是把整个十二小先知书的主题全都放在里面去，所以好好的看何西亚书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就可以明白整个十二小先知书的神学的主题。特别是第十一章就是把整个何西亚书的重点表达出来，是神的属性的两个很重要的部分。一就是神的公义，神是公义的上帝，但同时他也是慈爱的上帝。这公义跟慈爱其实在表面来看是个很吊诡性的一个真理，人有公义的时候不可能有慈爱，有慈爱的时候不可能有公义，但这样放在一起的时候，只有在上帝的身上面我们才可以看见。所以我们看这段经文之后说，是这是耶和华说的，然后经文里面也说我是神，所以我可以这样做。但要了解这段经文，我们一定要从它的背景开始。背景就是在主前第8世纪的时候，以色列就是我们所说的北国，它本来是亚述的附庸国，但它后来越来越强大的时候，它就脱离亚述，它就联合了在它北方的叙利亚啊，想对抗亚述，但它也要去南边的埃及，希望埃及可以帮助他。当他们这样说的时候，中间就盖了一个国家，就是犹大，所以他们就叫犹大帮助他结盟，一起的对抗亚述。但我们记得那段经文，其实在列王记，在以赛亚书我们要看见，就是犹大的王就怕了亚述的时候，我不跟你们玩，他说你不跟我玩我就打你，你记得那段故事吗？啊，所以连他们兄弟之邦他们也要打。那其实那个时候是以色列国最大最强盛的时候，叫王帝耶罗波安第2世，是在历史上面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君王。但在列王记是怎么引用他的，很简单，就是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在神的观点他是个恶的人，不好的王。在世人里面看他可能是个很好的王，国家也是最强盛的时候，但神不是这样看。为什么是最军事经济最强盛的时候，却是他们最黑暗的时代？因为他们的道德败坏，他们欺压贫穷的人，在政治上面他们跑来跑去，背盟没有盟约，最重要的就是他们拜偶像，离弃了正神，破坏了神跟他们所立的约。先知就是在这个黑暗时代向他们发出审判的警告。很多时候我们人就是当我们生活在一个很富裕的环境里面，似乎样样都有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堕落， 很容易腐败，很容易进入了我们人生的黑暗里面。只要看我们的环境也是一样，现在我们在一个很富裕的环境，但其实也是很败坏的环境。像今天神这个先知何西阿所说的话，不但是对当时人说话，也对我们说话。我们从第八章开始已经看见先知是不断的轰诉他们，说他们是有罪有罪有罪，他们淫乱，他们拜偶像。到了十一节突然间变了，我们看十一节一开始的时候，不是先知说神怎么说，乃是神趁机的说，所以现在就很严重。神趁机的跟以色列说，我要审判你们。所以很多学者就是说，这段是审判的一段，是审判的一章，是神公义彰显的时候。但不要忘记，整章经文里面充满了神的大爱，对吗？充满了神的爱。神说我就爱他，我就看他好像儿子一样。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表面上来说我们解释不了的很吊诡的一个真理，在这章就表达出来。神是那位公义的，必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但他也是那一位慈爱的天父。所以今天让我们从三个角度来看看这段经文，是从以色列的以前、以色列的现在，也是以色列的未来，三部分去看，看神的属性，特别是他的爱。然后今天我的题目是严厉的爱，不是纵容的爱，不是没有原则的爱，那是严厉的爱。好，我们先看第一次，从以前来看一个我说是爱的回忆，爱的回忆。那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看看圣经里面说的很清楚，这是一个历史的回顾。神作为一个父亲，那他父亲的形象是 很清楚的。这是以色列，这是他所信爱的儿子。从初期的时候神就爱以色列，就好像父亲怜爱出生的小孩儿子一样，很简单直接的但充满了感情的宣告是什么？我就爱他，我就爱他。神怎么样从历史里面表现他对以色列的爱呢？三方面。第一，他的请救和立约。第一节很清楚，就是说我从埃及叫出我的儿子来，那这就是指出埃及的事情。以色列人本来是一群奴隶，一群生活在外邦的奴隶，他受了逼迫，但神一早就选了他们做他的子民，从亚伯拉罕开始已经跟他们立约，应许赐福给他们，给他们一块美好的地方，让他们可以安居乐业。神拣选以色列不是因为以色列有什么好处，那其实我们看当时的情况，按势力强的时候神可以选巴比伦，按丰富的时候他可以选埃及，按军事强盛的时候他可以选亚述跟亚兰，按着经济神可以选腓力基，所有旁边的民族他没有拣选，就是拣选了以色列人。原因是什么？是他绝对的主权，我们不知道，就是因为神爱他们就选教他们，不会什么，就为了爱。更加他在出埃及的时候在西乃山跟他们立了约，那约就是他们是神的子民，神是他们的神，他们不再是奴隶，反而他们是承继天国的儿子儿女，能与神立约是何等大的荣耀，使他们可以在列邦中抬起头来。神的爱除了是请救以外，神的爱也表现在他的供应和他的教育里面。我们看第三节第四节，我原教导以法莲行走，用棒臂抱着他们，他们又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我用慈行哀说牵引他们，我带他们如人放松牛的两腮 甲板，把梁淑芳在他的面前。而梁淑芳很美丽的图画，就好像很慈爱的父亲，看着他刚出生的无助的婴孩，教导他一步一步的走路，小心的扶着他。慈行哀说不是用来攻击他们，乃是用来引领他们，引领他们走在正路上面，这是对他们有益处的。那但这翻译其实原文希伯来文是很难翻译的，所以我们看见有很多不同的翻译，就把那个意思表达出来。那和本是最根据原文的翻译翻译出来，但我们翻译出来我们不明白它是什么意思啊，突然间就讲到父亲，突然间就讲到牛啊。所以我们看看其他的翻译，因为为什么讲说要两岁的甲板，其实原文就是恶的意思，就是牛放在井旁上面那个恶，或者是幼儿小孩子很小的婴孩啊 baby 的意思。所以中文的一本，就中文的现代一本，就把它翻译成我怀抱他们，会贴在他自己的面颊上，就是好像爸爸把面放在小孩的面上面，多温馨的一个场面啊。然后新一本就是说，我带他们如人赖高牛的二，在两二之上，又向他们俯身喂养他们。从来没有人是这样去喂那些牛的。你要不要看个人是俯下身把的草给了牛吃，就是怕它不吃，你见过没有啊？我们广东话就有一句，我讲出来我看听听你啊，我先说广东话，跪地弃猪乸啊，就是你跪在地上喂你的母猪，因为你怕它不吃，所以你连一树状这样跪的掉跪下来喂它吃，那就是怕它不吃啊。对猪可能是这样好，因为猪可以很多的利益啊，牛从来没人见过啊，你不吃你的事。但他这个形容是多么爱这个牛啊，欢下心来俯下心来喂养他们。所以无论如何，这幅很美丽很温馨的一幅图画，神不单只拣选了拯救了他们，更一路与他们同行，指导他们，引导他们，供应他们，使他们成长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让他们可以进到他所赐的地安居。虽然他们在旷野里面没有什么可以吃的，神都赐给他们玛拿，赐给他们水啊，但进到迦南里面就给他们五谷新酒可有。神就这样爱他，供应他们，让他们成为一个国。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因为神爱他们，也愿意借着他们去赐福给其他万邦。那这是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第三方面，我们看见神的爱，就是神医治他们。第三节，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那所以是神是医治他们的。以色列本是饱受欺压的奴隶，一个没有身份的血群，所以他们所受到的伤害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但神却医治他们，除去他们的受辱。我们看约书亚记第五章第九节，说得很清楚，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从埃及的受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那地方名叫基甲直到今天。神就是这样爱他们，不光是供应他们拯救他们，也在给他们个圣的身份，这个身份不再是奴隶。他们以前所受的伤害，他们所流的眼泪，上帝的擦干，神的医治他们，破碎不光是破碎的心灵，他们其实这个破碎的群体啊，他们抬不起头来，在列邦中抬不起头来，但神就是这样医治他们，把他们带出来。其实今天神也是同样的这样对我们，我们本来是在罪恶里面被捆绑的一群，我们本来是给我们过去的经历给罪恶蹂躏到我们心灵破碎的一个群体，一个人 很多时候我们外表可能人家看不见，以为我们很好啊。我们读很多书，我们有好的职业啊，我们有好的一个房子啊，表面来说我们是个成功的人，但有几个人真是知道我们背后所经历的眼泪、伤害、破碎。我在教会侍奉的里面啊，我以前侍奉的教会大部分是专业的人士啊，专业的移民，所以通常他们的好像大家一样，他们生活不会太差。但有的时候当他们跟我说他刚来的时候所受的苦，让人家看小，那是感觉，那是伤害啊。讲出来的时候，一个大男人眼泪就掉下来。但神就是这样医治我们，他从罪恶里面拯救我们，无论我们受罪恶多破坏的一个人生，在他里面可以重新的再来过。他也供应我们，今天我们看我们所有所拥有的不一定光是你努力的成果，固然你努力的成果是重要，但没有神的赐福，我们努力可能白白的没有回报的。就好像在哈该书里面所说的，你们种的你们收的我就把它吹去，你把钱赚回来放在破浪的囊中，钱就掉下去。那又会医治请救供应以色列的上帝，今天也同样的请救供应医治我们，让我们走在他的路上面，让我们的人生成为很多人的祝福，让我们陪伴我们一步一步的走我们人生的路。神还是那一位慈爱的天父。其实以色列人蒙了神的大爱，应该感恩图报，但我们看见他们确实刚好相反，他们忘记了神的恩典，叛逆，回背了跟神所立的约，拜偶像，充满了欺诈压迫，对贫穷的人他们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最后引来着审判。神是公义的，犯了错的他一定审判。现在我们看第二方面，就是神的管教，那管教是严严厉厉的。第二节、第三节、第七节是这样说，先知约华教父他们，他们约华的走开，向朱巴利献祭，给雕刻的偶像肖像。第三节，他们却不知道我医治他们。第七节，我的名偏要背道离开我，众先知虽然呼召他们归向至上的主，却没有人遵从主。那短短的几节的经文已经交代了他们背道，他们拜偶像的行为。虽然神这先知提醒他们要回来回来回来，他们他越走越远，他不忘记了神的恩情，便以为他们所拜的偶像供应他一切的需要，保护医治他们。所以第二章第八节里面有这样一句，第二章第八节，他不知道是我给他五谷新酒和油，又增加他的金银，他却以此供奉巴利。他以为是巴利，巴利就是迦南的生殖之神，他以为是巴利给他这是好东西，他不知道原来是我们的天父把这些东西赐给他们，他反而把这些东西去献给巴利。为什么以色列蒙受神这么大的恩情的时候，他还要叛逆了，还要拜偶像了？然后当时的拜偶像是很淫乱的一个情况啊，有机会跟他详细去讲。虽然他们的祖先经历过请救和跟神立约的事，也一代传一代的传下去，但始终对当时的以色列人不是他们第一手的经历。所以当他们一进到迦南的时候，他们由一个游牧的民族变成了一个农业的社会的时候， 他们生活上面还有很多的改变，特别是在农业的社会里面的生产跟安定其实是很赖于天气了，很赖于大自然的环境 的因素。所以迦南的居民，迦南原本的居民一路以来他们就是依靠敬拜圣职之神巴利跟他的太太女神亚述拉，因为他们希望是从大自然里面他们得到一些风调雨顺，让他们的牲畜可以多多的生产，让他们可以越来越丰盛，所以他们就拜巴利拜亚述拉。但我们知道他们在敬拜的时候是很淫乱的，因为他们要肢体的通过淫乱来取悦圣职之神，圣职之神了嘛，所以要他们就用这些东西来取悦，所以他们的敬拜基本上就是集体的淫乱。他们的女祭司其实就是妙计。老师，我刚才有幅图画，你看见一个铜像，有没有看见？有没有啊？还没出现啊？迟点可能出现，就是敬拜巴黎的时候了。啊，不是。就是敬拜巴利的时候，有个很大的铜像，巴利的样子就好像有牛啊，金牛犊一样的牛。下面就有个空间里面就烧火，啊，而就是这个，就烧火。现在这个铜像就很热，你看见那个祭司是做什么？献祭是圣人的献祭，是个婴孩，那婴孩放在那个烧红了那个铜像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把它烧死，很残忍的。婴孩是什么地方来的？所以在何西阿书说，你们连你们的骨肉也用来献祭巴力，但不是他们的，是他们的骨肉，也不是他们的骨肉，因为可能是他们跟一些妙计，一些女祭司发生关系的生出来的小孩，那就是最好用来献祭的，因为没有爸爸愿意承认他们是小孩。但也不可能把他们养大，最好来干什么？就是这样用法。所以你看，这是个很淫乱的一个时代。但神的子民本来是圣洁的群体，居然就跟他们混在一起。他们知道耶和华的存在，他们知道耶和华曾经拯救，他们知道耶和华曾经供应他们，但他们没有，感觉没有经历过。其实人是很善忘的动物，很多时候在我们眼前出现的我们都记得很清楚，但以前的记忆很多时候很不清楚。慢慢我们生命活在富裕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感觉这一切我得来是我应得的，因为我聪明，因为我好运气，因为我努力，说所有是应该。我有一次我跟一个弟兄这样说，啊，他念书念得很好，也很有成就，在学术方面很成就，但他也很骄傲。我就说他香港来的，我就说，假如你在香港，在高考的时候考得不好，就是你挂了一门英语，挂了一门中文，啊，挂了一门中文还可以，因为你可以用法文代替。但你挂了一门英语的时候，无论你其他理科的成绩得多高，你一定没有机会再念书念上去。在我们的年代，你一定念不上去，你不能进大学，你不能进大学，你不能念博士，你不能念博士，你不能去美国做博士后，你不能成为一个很出名的一个 scientist。这是个很小小的意外，你多聪明，你多努力，全都改变。我常常用这个来提醒我自己，就是说。其实我今天所拥有的是神的恩典，不要忘记，因为这是小小的意外，你整个人生可以转过来。你想想，在你人生里面有一些事情改的时候，整个都不同。但为什么人会这样追求偶像？为什么这么信任他们的偶像？为什么要拜偶像？那刚才我说的迦南的人，他们拜偶像是有他希望的。得到他们的利益，拜巴利他就可以丰收，拜巴利他家里面的家畜就可以越剩越多，他的太太可能怀孕，他生更多的儿子，更多的儿子就是更多的 劳动力，很简单，所以我拜他。但其实今天还有没有巴力呢？今天巴力已经不在，但今天我们还有很多的偶像。什么是偶像？偶像就是那些让我们感觉的满足，短暂满足的东西，好像我们吃的，好像性的诱惑，好像骄傲，一些让我们感觉是良好的，感觉良好的一些事物 ，feel good， 有的时候我们 feel good， 当然这些满足不是持久的，一过了以后我们要多来多一点，越追求的时候我们越受它捆绑，这就是现代的偶像。还有就是我们把神放在一边，把我们的安全感放在一些东西，好像现在就是权力、钱财、他人的赞赏、地位，有了我就感觉我是安全的，但慢慢的我们忘记了，原来我们安全应该是在上帝的手中，不在我们的努力。所以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也有很多偶像，我们虽然好像以色列人一样，我们经历过上帝的供应、上帝的拯救、上帝的医治，但好像已经很久以前，好像已经忘记了。但在我们面前，我们可以看见的就是名誉、财富、权力，一些可以满足我们的事物，那变成我们今天偶像。当我们是这样的时候，神是严厉的，神有公义的，就好像他对以色列人一样，他是公义的，他是严厉的。我们看第五节到第六节，他们必不归回埃及地，亚述人也做他们的王，因他们不肯归向我，刀剑必临到他们的城邑，破坏他们的门栓，把人吞灭，因为他们随从自己的计谋。这就是说到他们要面对被掳亡国的一个经历。所以神不是没有审判，做了犯了罪不是一定没有后果的，是有后果的。在历史上面来说，他们最后给亚述所毁灭，再成为奴隶，他们所依靠的埃及不能带给他们应有的帮助，国破家亡的结果其实是很多罪恶国家的下场。就好像我们看见亚述、巴比伦今天已经不在，因为他们犯罪罪恶很大的时候，他们必被破坏毁灭。那其实只要到这圣经书就完了的时候就惨了，就以色列就惨了哈。但其实不是停在那，神的公义带来审判，但那不是结局，因为神的爱让人有盼望。那么今天我们这段就是未来了，从前、现在、他们的未来，就是个爱的挽回。神要挽回他们，神刑罚他的子民，不是要毁灭他们，乃是要管教，不然他们要承受他们犯罪的结果。但神最终的目的是要管教他们，管教就希望他们回转。只要他们回转的时候，他们一样可以回到神的里面，除非他们是硬着他们的心不愿意悔改。所以何西阿书不光是说到神的审判，更加他说的审判的目的是神要挽回，要苏醒我们的心，让我们再次回到他的怀中。但犯罪的结果还在，只是神有更多的恩典，让人在破碎了以后重新的被他的爱所挽回。其实当时所有的事情的发生，让我们知道以色列一定变成奴隶，一定灭亡。当我们看到这时候，好像就是感觉到罪恶就战胜了神的子民，正在罪恶、邪恶在山校已经跌倒的以色列人的时候，神怜悯的心肠就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可能一个国家犯罪就灭亡，但以色列今天还在，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心肠转动他的心里面的爱，让他再给他们一个机会，再给他们盼望。我们看第八节第九节，以法莲娜，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我怎能离弃你，我怎能使你与亚玛，只能说洗片，亚玛跟洗片就是索多玛跟俄摩奈平原里面的四个城市里面的另外两个也给毁灭了。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动，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动，就是我的心肠为你们所转动，我的怜悯就发动，我必不发马内的怒气，也不再毁灭以法莲，因为我是神，我非世人，我是你们中的圣洁，我必不在列路中领导你们。我是神，不是世人，就是一个普通人，好像我们很难把公义跟慈爱连在一起。公义就是公义，犯罪的结果就是毁灭，就是公义。就算我们年代有多大，我们改变不了这个事实，但神不同，神是可以改变这个事实，这个是很吊诡性的，我就说，因为他是神，他可以这样做。所以我也说是一个严厉的恩典。其实当时的以色列人肯定不明白，到最后他们被掳归回的时候也不明白，因为他们被掳归回，他们还是受波斯的统治，后来受希腊的统治，后来是罗马的统治，跟罗马统治底之后，他们怎么样？又在灭亡的时候，主后七十年的时候，他们又灭亡的时候，所以他们不明白。但今天从我们从神的站近的一个启示里面，我们就开始明白，我们要到新约里面，我们才明白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怎么样并存。其实就是透过了十字架，这两个东西就可以像我共融。因为十字架其实是个刑罚的工具，这是犯罪的结果，犯罪的人就是在十字架上面把他的生命做过一个刑罚的一个情况。那这是当时所有人也知道的，在罗马的文化里面，那个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是最差最差最差的罪犯。所以这是公义，犯了罪就在十字架上面被钉死，就好像我们犯了罪，我们的结果就是灭亡。以色列是一样，我们是一样，但吊诡性的就是在实际上面的那一回是没有罪的，是吧？整个圣经的传统就告诉我们，他是个义解，有公义的人，耶稣是个义解，他是没有罪的。但那个没有罪的为什么会死在实际上面？就是为到有罪的，这是个代替。我们应该是被这钉在实际上面，以色列应该是灭亡，他们的终结也是灭亡。但是神的爱的时候，神的心肠转动的时候就改变过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因为神的爱的时候，他自己尽甘愿的被钉在十字架上面，钉在十字架上面的事实是他自己，所以他为我们付出了代价，公义完满了，犯罪得到应分。但那衣服不在我们身上，在耶稣身上。所以我们今天不是没有付上我们的代价，那代价已经给我们付上。上帝就是这样一个慈爱的上帝。但忽然当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生活的时候，我们所犯的罪给赦免，我们可以回归到神里面。但很多时候我们犯罪所带来的结果，很多时候是跟随我们一生，在我们最后神会把我们完全的赦免，让我们再变成个完全的人。但公义的结果就是那个犯罪的结果还在我们生命里面。所以我们看以色列人，那些犯罪的以色列人就永远离开了神所应许的地方，以后回去的不是他们，有没有看见？回去的是他们的后裔，不再是他们。同样的，弟兄姐妹， 假如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信了主被拯救了以后，我们有些时候我们还会受罪恶所引诱，还有机会我们犯罪，还有机会我们跌倒，但当我们跌倒的时候，你不要认为那就是 the end of the story， 就是我们没有可能再回到神的里面，不是，神不断的向我们发出呼召，通过他的先知，通过他的话语，不断的向我们发出呼召，要我们回转，我们要回转过来，因为神是神，他不是人，他一定有能力可以改变我们，所以我们不要听魔鬼说，说魔鬼说，你看你做基督徒做这个样子，你一定没有用，你一定死定，神不爱你，而不要听那个谎言。神是那位慈爱的天父，我们看见他好像看他出生的小孕孩一样的去爱去照顾我们，他从埃及那个被掳之地叫出他的儿子，啊，这个就是新约里面再出现的，我们知道啊。那同样，他在旧约里面叫我们说，他一样爱护保护我们，所以让我们回转，他是等待那一位就好像在浪子回头的父亲，不断的等候我们回去。但同样的时间，我们要说，我们不要随意的犯罪，因为我们犯罪的结果很多会跟我们一生，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要警醒，我们要凭着圣灵给我们能力，我们不要犯罪。但假如我们真是失脚了，我们跌倒了，不要认为我们不可以回转，在神所有事情可以改变，愿我们回到他的爱里面，愿他回还着我们。不要忘记，那个浪子的父亲是每天等候那个浪子回来。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今天是浪子还是家里面的带儿子，两个也有问题，其实有机会讲。但假如你感觉你是浪子的时候，你不要放弃，你的父亲没有放弃你，你不要听魔鬼所说的话，啊，虽然犯罪的结果后果然后痛苦会跟着我们，但我们还有机会，要在主里面，我们还有机会。让我们一起低头，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这个何西阿书里面先知所说的提醒，不光是提醒以色列人，今天也提醒我们现代的基督徒，让我们看见我们人生里面你的爱是每一个部分的出现，你的大爱我们不可能不了解，但很多时候我们忘记，求你再一次提醒我们，更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你不是那位溺爱我们的上帝，你也是那位严厉公义的上帝，让我们小心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犯罪是有结果的，是有审判的，是有刑罚的，那是可能跟随我们的。让我们在学习这个吊诡性的真理、公义的慈爱的时候，更了解主你是多伟大的上帝。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